好，坐下来我们就开始了哈。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的能力，仰望你的话。但愿我们今天早上的主日学的学习和早上主日崇拜当中啊，与你的彼此的关系的建立，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的教导。求主带领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头脑，健康的身体坐在这边，能够安静地领受你的话。求圣灵也赐给我们能力，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一切的疲倦，有一切不清楚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清清晰晰地听到你的话，清清楚楚地建立我们的信仰和生命。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讲生命记下的第八课，28章。28章这一章呢，实际上这整章经文讲一件事情，讲福和祸。福和祸，那福和祸到底是一个怎么个关系啊？那今天我们重点要解决这个问题。68节的经文就讲这件事情，福和祸的事情。那福祸论的这个事情呢，在我们信仰的里面和我们原来的经历，或者说和世人的经历完全不一样。对一个信徒来说，如果不清楚什么是祝福，什么是从神来的那些的管教或者是咒诅，如果福祸不清楚，大概我们的信仰也不会清楚。因为这个清楚以后，牵涉到我们生命当中经历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如何来看，如何来经历，在所有的事情的里面，我们怎么看神的作为、神的心意和我们如何去回应，也包括我们怎么观察整个世界，所有的人在这世界当中他们所经历的那些的所谓的福和祸，对他们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清楚以后，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看清楚自己也能看清楚这个世界啊，这很重要。那有不太一样的原则，不过哈，有不同的完全不同的原则，福和祸对于信和没有信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那我会拉向一个方向，就是这个福祸的影响一定是今生，在永生的里面没有什么福祸之说，或者说在人死了以后没有什么福祸之说，再没有分别了，要么就是完全的祝福，要么就是完全的咒诅。但是在今生这个层面，你会有福祸，这两件事情都会存在。那他们的影响指向的目标，是有非常大的区别。这两样有非常大的区别。那在这些福祸的里面呢，有两个方面，信徒有的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对今生的影响啊，一个这个福祸的啊，应该哪个？这个福祸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必然性，这个是信徒才有的意义性，这两样是信徒才有的。对于非信徒来说，这两样是没有的，是没有的。那信徒是有的。那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哈，在信徒的上面有神，对于没有信主的来说没有的，它是个问号，没有。 那这个没有的意思不一定说没有神存在，它和神之间在复活上面它没有必然性的联系，只有信徒才有必然性的联系，非信徒没有必然性的联系。还有一个意义性，都是因为有神的存在，这两样才会有，然后指向这个方向，是向着方向来走，非信徒是没有的。这在中国历史上啊，隔壁音乐很响，他们音乐可不可以小一点，音乐太响了。那在这个非信徒，我想我们信主以前你都会有这些的概念啊，中国这个古话叫夫妻祸兮是吧，还有叫什么塞翁失马啊，焉知非福，搞不太清楚这个福和祸到底是为什么会来，然后呢对我到底有什么影响我也不是太确定，是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里面，这是讲的不信的光景。对于信徒来说是完全的必然性的联系，那这个必然性的联系呢就把福和祸到底是福还是祸的这一个判定就有不同的解释。对于不信徒来讲，他对福祸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这两个群体他们对福和祸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或者说从根本上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做福什么叫做祸就不一样。比如说非信徒他说你有厌福，厌福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成人，但对于信徒来说那不是福那是祸，了解吗？发财了中奖了对于非信徒来说是福，对于信徒来说是祸。如果你去买彩券又中了大奖，那是遭灾了。那这种的解释完全的不一样，因为信和不信的关系。那这个必然性，这个对信徒来说是非常重要和意义性的认识，非常重要。一个是对福祸的认识，另外一个它的必然性和意义性。你认识它的必然性，对所有信徒来说，这些的事情领导我们都是从他来的，都是从神直接来的。那直接来的这个必然性呢，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他会有平安。那这个平安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平安不是自我安慰，这个平安不是叫随遇而安，这个平安是因为有必然性所以我有平安。这个必然性是说我们生活当中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由他掌管，如果他不允许这个事情不能领导我啊，我上一次讲约伯记大家就清楚，苦难这个对于信徒来说是必然性，不是一个意外，不是，是必然性。因为有这个必然性所以我有平安，这是一个。然后在这个必然性的里面一定要导出意义性，到底这个事情让我意义何在，如果没有导出这个意义性，只有那个必然性，就是犹太人的光景。所以上帝他让信徒临到所谓的福和祸，他一定有一个意义要表达出来。那这个意义对信徒的影响一定是把信徒从今生向永生的方向来推来带领，那这个是整个的信徒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这一切的事情是这样。那对于不信来讲都是问号，这个是从哪里来，意义必然，这都是问号，将来去哪里都是问号，不信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谓的福祸论，我们讲的福和祸这件事情对于信徒来说的影响。所以对于一个信主的人来说，当你这一点清楚以后，你这个方向 很清楚以后，你整个生命的状态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在这个状态的里面，你在神面前跟神之间的互动，我们叫做良性的，是一个良性的互动。尽管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可能也会遭遇所谓的祸苦难，也会蒙福，但是呢，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以后，你会在这个良性互动的里面，最后指向了这个终极的方向。所以这个是所谓的福祸这件事情，大家怎么样，清楚吗？所以这个是原则。有了这个原则以后，我们来看圣经，这经文里面讲的福和祸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清楚这个原则以后，我们才能看清楚这个福祸。如果这个不清楚，这个看不清楚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信徒信主的，对于所谓的福和祸的认识，对于这个福和祸的表达，如果这个不清楚，他的表达也都是错的。有不少的慕道的人听到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做见证，他们听出来以后感觉这个好像跟迷信差不多。那有一种是他们的误解，是听众的误解，他不一定听得懂基督徒所讲的是什么，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呢，信徒所讲的本身也是不正确，这个可能性也有。那所有的这些事情，如果不导向这个真正的意义性和永生的话，那这个都是错的，那一切的诠释都会是错的。只有这个方向是对的以后，那些所有的诠释、理解、领受、回应才会是对的。那这个分别是在这边。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经文哈。这经文里面呢，整个二十八章，我说有68节，很长的一章书啊，上一章才26节，这一章有68节圣经。那68节呢，论到福，一共有15节圣经，14节。论到祸呢，15、68、53节。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思想的问题，为什么只有14节的圣经讲福，有53节的圣经讲祸？如果我们清楚这个以后，清楚必然性、意义性以后，这个我们就明白。如果这个不清楚，这个你看不明白，感觉信神的人就是落入到咒诅的里面，祝福很少，咒诅一大堆，就会有这种误解。你知道这个以后，知道这个方向是导向这边以后，你就了解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做，为什么会这么说，那这个就清楚了。有了这个以后，你这个才会清楚。好，讲福只有14节的圣经，我们来看哈。这14节圣经里面呢，主要是讲三个福分，三个大的福分啊，三个方面，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呢，你的居住地，28章第1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吩咐，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个是条件。所有的在神面前蒙福的必须要有这个条件。回头还在讲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这样子做才蒙福吗？我在问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经常 confuse 的，经常产生问题的。是因为我做得好我就蒙福吗？这个问题在这边哈。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这一切的话，是给已经蒙耶和华拣选祝福的人，他是先蒙耶和华的拣选的祝福，这是先决条件。蒙了这个祝福以后，你应当如此回应，好叫我们真正能够活在祝福的里面。在这个点上， 请大家特别留意，我多次的重复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是在我们在信仰当中最容易迷惑的地方。一讲你要遵行神的话，他就说你是律法主义，靠行为称义。那这个是我们经常在这个我们所谓的福音派教会里面听到的这些的讲法，实际上不是这样，不是靠行律法称义，是因为神已经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已经把义赐给我们，是因信他称义，以至于活出他的义。由于信，罗马书那一章十七节，由于信，以至于信。所以由于这个信，这个由于是从神的拣选，从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从信心来的。以至于信，是因为信了以后，我们真正的是信从神，才是真正的信他。然后罗马书后面讲出什么叫做义信称义，后面十六章在讲由于信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罗马书的主题到底是什么，用后面的经文把它诠释出来。那在这个点上，是我说这个时代在福音派里面都容易产生的一个误区。那这个误区会产生两种的极端，一种所谓的靠律法称义，另外一种呢是放纵。那这个是我们经常看见的情况。那实际上圣经讲的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旧约和新约的原则是一模一样的。我说在原则上，在 principle， 旧约和新约是完全一样，一点都没有改变。那这个原则也是一样，说当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当神和人这样说的时候，那个人已经有神把话赐给他了。如果他不是神所拣选的人，神不会向他说话，了解吗？因为神拣选了你，所以神会向你说话，然后他的话语要在你生命当中发挥那个拣选以后所产生的功能。那这个是经文所带来的信息啊，所以这个点我多次强调，这一点强调我们清楚以后，我们的信仰的这个因信称义才会比较清楚，然后你的信仰的道路才会走得对啊。若留意听从，留意听从，然后谨守遵行，然后后面的祝福，他说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所有的在人生经历的里面，包括所有的所谓的信仰，所谓的宗教的里面，只有耶和华所拣选的人和神之间有必然的这种的联系。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是真正的神，所以他所说的是必定会成立的。所以只有基督徒是有必然性，其他所有的没有必然性，偶然性，没有必然性，也许可能大概差不多。但只有基督徒，基督信仰的人是活在必然性的里面，是细到连一个头发丝，耶稣说不允许都不会掉在地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在这个信息的里面，对我们的推动，对我们的鼓励就完全的不一样。好，必，然后呢，必是你超化天，超过天下，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啊。那这个之上包含很多的含义，在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人与万民不同，他说那一个大国竟然有耶和华所赐的律法。那这个大国的特点不是他国家大，不是他多强盛，是分别为圣的子民，他们真正有神的那种的性情的生命活在这个民族的里面。这个是所谓的超乎万民之上。上和下是指道德性啊，不是指强权，不是指财富，不是指这个，是指与神的荣耀有关啊，有份，这个意思。然后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啊。那听从这个字在旧约里面讲过很多很多次，在新约里面讲到信从，信哈，这个字信是信从的意思哈，大家一定要了解，信是信从，信而从之才叫做信。听了以后不遵从，那不叫做信啊。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说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大的一个小的，然后父亲跟他们说你们到田里去耕地，那个大的说呢我去，结果他没去，那个小的说我不去，后来去了。耶稣问谁是遵行他父亲的话的呢？那个小的。 不是口里讲的，是真正有行为的听从，那个才叫做信从。那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所以你若听从，听了以后要从，这以下的祝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然后呢，你在城里也必蒙福，在天界蒙福，在你所居住的所有的地方，你都是蒙福的。在你所有居住的地方，你都是蒙福的。请大家听这个字哈，是个体性的，因为你若是指个人，不是说这个城的人都遵行以后你才蒙福，不是，是你若你就在那个城里面，在那个地上，你都是蒙福的。无论我们活在哪个国家，无论我们活在哪个地方，我们若个人是这样子的，我们个人是必蒙福的，无论环境怎么样，是在这个事情。好，第四节是指你的劳作也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所有的劳作出入就都是蒙福的。那有关福和祸的，我就讲对福祸的认识。当我们听了讲蒙福的这个意思，你要对福祸有正确的认识啊！你不要说人家一出门，哎，一下就捡了一包金子，他蒙福了，我出去以后没捡到金子，我就没有蒙福，这个不对，我踩到西瓜皮了，我没有蒙福。对福祸的认识有了这个以后，你再看这神说蒙福到底在说什么啊？这个点哈、啊、要清楚。然后呢，第七节，仇敌起来攻击你，是指的外面的攻击，敌人。当你受到攻击的时候，有敌人来攻击你，周围的环境，你住在哪里，然后呢，你做什么，还有你和什么样的人接触，这些他说你都是蒙福的。你无论住在哪里，你无论做什么，你无论和什么样的人相处，住在一起有接触，你都是蒙福的，把你整个的人生所有的部分全都包在里面。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二节有一个词哈，他说呢，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叫什么？这个福分是追随你。他说如果你是这样，这个福会追着你走的，是加在你的身上的，不是你去祈求的，不是我求福就求的，没有求福结果福没有临到我。无论我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敬虔，我怎么听从他的话，但是我忘了祈求祝福，结果祝福没有临到我，这个是不对的啊！当你在神面前，你的生命状态是对的。耶稣也在说，你单求他的国，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所需要的他会加给你，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时代有一些错误的教导，说你祷告要低调，你不要把这个忘了，忘了以后结果那也没临到你，那你又亏了，这个是乱讲，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则啊！圣经的原则是，你若是神所喜悦的人，你若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所需要的他会加给你，那这个是原则啊。好，第九节啊，八节到后面，然后呢，主要是第九节，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你，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民。这个是目的，蒙福的目的不是仅仅你住在哪个城市都会保护你，你做什么都会保护你，你跟谁接触神都会保护你，不是停留在这边。福祸一定指向这个意义，这个意义一定是向永生的方向。最后在这个蒙福的里面，你要成为他的圣民。所以神赐福人是要人分别为圣，做他的圣民，最后得到永生，这个才是真正的福分。 如果这个没有，没有这个意义，那些都俘获失去意义了啊。所以这个是圣经所说的这个原则。然后十节，天下万民见你们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然后十一节后面他说，一切的第十一节的尾端都绰绰有余，不需要去担心，不需要去忧虑。当我们在神耶和华面前蒙福的时候，我们都是绰绰有余的。那令人说，我不觉得我有余，我不够，想买个游艇也没钱，那个是担心，那个不叫绰绰有余了。所以这个是认识福祸以后，认识这个方向，然后耶和华说你必绰绰有余，是指这个你所需用的一切，是我们真正所需用的一切，他一定会加给我们，然后让我们绰绰有余，是在这个层面讲话。那昨天参加小组见到一个慕道友，那慕道友他们信主，他就说这个，你们这些信主的人是不是在加拿大经历了很多痛苦以后，感觉也混不下去了，也没办法有大的成就，干脆就过个简单日子算了，是这样吗？那我就跟他解释了很多，讲了很多哈。那个后来他把名字留给我，需要我跟他再谈一谈。他说他为了梦想，他46岁考研究生，原来做生意的，后来考上读了3年，最后出国出来。他说他追求他的梦想。我说那不是你的梦想，是你的枷锁。他说是。他说我这个梦想完了，还要再下一个梦想，做个苦的要命。我再跟你谈啊，再跟你谈。昨天神谕州受洗嘛，他去了。好，那福和祸绰绰有余的这个事情，在我们整个生命当中的影响。然后12节，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库府，按时降雨在你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向他们借贷啊，绰绰有余的不需要向别人借钱，是这个意思。但不是说我们现在不能借钱去贷款啊，买房子，这个不是这样这个意思啊，是在神的祝福的里面不缺乏的意思。然后13、14节，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经文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后面那个字哈，4个字，不偏左右，不偏左右，请大家特别留意这4个字，谨守遵行，不偏左右，是不可以用自己的想法来改变的，不可加一个字，不可减一个字，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叫做谨守遵行。自己喜欢的就谨守，自己不喜欢的就不谨守，自己喜欢的就去行，自己不喜欢的就不去行，这个不叫做谨守遵行，不叫做不偏左右，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对神的话，对圣经的教导的那种的敬畏，那我再次说，敬畏神是透过敬畏神的话来表达出来的，口里说敬畏神，但是不敬畏神的话，圣经所说的话没有办法用敬畏的心去谨守遵行，那个不是真正的敬畏神。那这两个是彼此相连的。那当然如果我根本不知道神的话是什么，那如何敬畏呢？还要学习神的话，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然后谨守遵行，那这个是彼此连在一起的。好，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那这个首尾上下是在万民之中的比较，前面有讲过，你们在万族中，万民当中比较是这样子。好，这是蒙福的，蒙福讲完了14节而已，后面53节全是祸。那个祸呢，一个比一个可怕。那先讲 为什么上帝颁布这么多的祸，然后这些祸又这么的可怕，问这个问题。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谁让你信的？你信了吗？所以就要这样的，是这样的。嗯，
我们应该擦掉，
这里面应该擦掉。好，那所有的祸，在这里面所颁布的祸，都是为了那个让他们能够进到福的里面。这个祸的意义不是惩治，就结束了。那个祸是要把他们推到祝福的里面，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这些所有的警戒，所有的那些的很可怕的那些的惩罚，都是让他们能够悔改，真正回到祝福的里面，这个是重要。然后呢，这个祸写了这么多，量这么大，为什么呢？因为以我们罪人的罪性的本性，我们比较容易活在祸的里面，而不是祝福的里面。这个是我们的正常的状态，是这样，作为一个罪性的人的正常的状态。所以呢，生病了就必须要吃药，不能只吃一般的食物就可以，必须要加药，那个苦的要吃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的必须要经历的这些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上帝就已经把它颁布出来。好，后面十五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今日我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又是什么词？
追随，
追随你。所以福也是追随，祸也是追随。这个追随就讲到必然性和绝对性，必定会追随。那这个追随也是讲到耶和华他不肯放弃我们。当如果神要决定放弃我们任凭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那就完全不同了。所以神在新诗篇73篇，神实在把他那个诗人，他说那些恶人一生作恶，然后呢过得很顺利，又有儿女的福分，然后安然的去世，他说不公平，他说我是突然的警戒我自己，每早晨在神面前省察我自己，接受耶和华的惩治。结果他进了神的圣殿，他就发现神实在把他们安置在华地，让他们落在沉沦的里面，是在今生没有机会信主，甚至作恶又过一生很幸福快乐的生活，这些人是实实在在落在那个咒诅的里面，是绝对的咒诅，他没有任何机会能够信主。那这个是所谓的福和祸这方面的联系。然后必受咒诅，然后你出你入你的转面盆你的城里，这些都会临到。然后 plus 前面的祝福讲完了以后，没有讲这么多的经文了，后面又加了21节，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疾病，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取得为业的地上灭绝。那到了灭绝的这个层面，就已经是完全的惩治，完完全全惩治。如果被灭绝了，比如说旷野已经被击杀的人，他们没有机会得救的。那如果是这样，那祝福又何在呢？已经死了，还有什么祝福呢？神对整个犹太人的民族的约的持守，这一代人死了，他救下一代，救他们的儿女，但是这一代人要在自己的罪中死掉，就完全受惩治，这一点是毫不客气的，这个是没有办法啊。但他的下一代，耶和华永远眷顾，所以神的约是这样子守的，不是说他再悖逆我也救他，他也不会灭亡，这个不叫神守约，这和他的公义是抵触的啊。他悖逆到了一个地步，神会把他灭绝掉，灭绝以后他和救恩无关了， 那他的后裔仍然是蒙福的，神仍然会祝福他的后裔，除非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改变，他悔改。如果这个没有悔改，直到他灭绝的时候，那就没有了。所以当那些灾难一临到的时候，犹太人他听到这些神的话已经在律法里面写的时候，一临到他立刻的反应应当是悔改，而不是等到直到灭绝。但有人会等到直到灭绝的，会的啊。但真正在神面前谨慎自己的人会悔改。一看有一个信息出来，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发的 message， 我们的经历都是神给我们的信息，这个信息收到以后，我们的反馈，我们的回应，如果是对的，那都是好的；如果不对，那就麻烦了。好，后面二十二节，耶和华要用痨病，太多的病症了，我这个念不完了，我就不念这么多了哈。然后呢，这些追赶你直到灭亡，那这个直到灭亡的意思都不是要咒诅他，是告诉你，如果你不悔改，会直到灭亡的。你要悔改，但是有人不悔改会直到灭亡的，这个事情也会发生啊。那这个用词的意思讲这个，然后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变为铁，都是封死在里面，在一个铜锅铁锅里面了。二十四，耶和华要使降在你身上雨变为尘沙，从天临到身上，直到你灭亡。昨天弟兄讲见证，他说他这个有工作嘛，又想做生意赚钱，后来他就定了这个主意，结果晚上做了梦，他说天上掉下来不是雨，全是沙子，他吓死了，半夜惊叫醒了，被吓醒了，然后他说他悔改，不能再去这样子。你看天上落下是沙子了，这个很可怕，尘土，那个意思是被埋死。降雨是祝福的意思，滋润的意思，降土降沙是被埋葬，就死掉啊。所以这里面有哈，有雨变成尘土尘沙。二十五节到后面就是在敌人面前开始败亡，刚好相反，原来是你一个人追，他们从七条路上逃跑，现在他们一个人追，然后呢你从七条路上逃跑，在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犹太人经历的实实在在的一个光景啊。到今天我们还看得见，虽然以色列现在已经立国了，但仍然有很多犹太人散居在外面。按照圣经的预言，最后末日的时候，他们很多犹太人要全部回归的，回归到他们那个地方，然后全家得救。所以现在他们还散居在外面啊，在万国中抛来抛去啊，这个是一个情况。后面很多很可怕的病，我就不念了哈。三十节，聘定的妻，别人与他同房了，反正你所有的你本来应当你的全都没有了啊，本来是应当你的，不要说祝福了，本来应当是你的也都没有了，是讲这个。三十三节，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甚至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啊。所以犹太人在他整个的经历的里面，到今天为止他所遇到的一切的祸都是他们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造成啊，这个是因果的关系哈，很清楚的因果的关系。三十六节，耶和华必将你所立的王领到，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列祖所不认识的国里，整个被掳国家整个的败亡，然后呢令人惊骇笑谈讥笑，给人家耻笑。后面很多的咒诅的经文哈，我们不念了。这个不念好像不太对哈，不念我们好像刚才就没有听到，应当念一念哈，大家来念一念吧，分段吧，一段一段吧，因为我这喉咙不太行。三十六开始到四十五弟兄嘛，好不好？三十六到四十五弟兄来开始。
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 让我们可以列入作主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是我父之后的神。你在耶和华拥有的各国中，要令人敬拜、笑看及笑。你在我田间的种子最多，收进来的最好，因为被王子吃了。你栽种就有多少人，却得不从多，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有果实，因为树上橄榄不足堕落。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门，因为地之有惧。你所有的出路和你一人出路坎被老虎所吃。在你中间距离的你渐渐上升，与你一道而落高，你比渐渐下降，一而又低。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剁手，你必剁手。这一切剁手必须追随你而向下，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这些律例，这些剁手必在那一块石头上
成为奇迹，直到
永远。好，可以了哈，四十七节。
因为
不要不要哈，我来讲哈，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那这个是一个因，他讲的这个因是从这边出来的，他没有说因为你贫穷，所以你会变成这样，你会这么做，他这个因说因你富有的时候，说前面耶和华给他们很多的祝福。各方面全都祝福，然后他们变得富有了，结果富有以后不欢心乐意侍奉耶和华你的神，那这个是问题，这个是大问题，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蒙福的这个事情的当中一个很大一个难处。我们都希望在神面前蒙福的，从我做传道人，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蒙福，都富有，都不缺乏，都很丰富，但这件事情所带出来的东西常常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在所有的安舒的环境当中的信徒都面临这个挑战，在信仰上的因为富足的缘故反而更加的爱世界不爱神，因为神赐给这个祝福反而远离神，那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种的情况，我们也必须要警醒的一种的情况啊，所以请大家在这个点上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因为富足以后呢，有了钱以后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那些的事情就吸引我们就去了，我有了钱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我的钱可以生钱，我有了钱以后我的儿女可以学这个学那个，然后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这些钱所带领的方向所做的事情很多时候不是从神的旨意来，是被钱驱动来的，那信仰会走向滑坡的，那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种的情况，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当中出现，在今天也出现，在所有的信徒的生命的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挑战，程度的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特别留意的。好，四十八节，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架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那耶和华会兴起，所以这个必然性，所有的灾难是耶和华兴起，包括敌人是他兴起去攻击他，要把他灭绝，那这个是问题。四十九到五十二节吧，请姊妹来念。
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领一个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惜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是你的圣主所下的，和你弟弟所打下的，直到你灭亡。 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他们的地将你困在一个城里，直到你所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予遍地的各城里。
好，都是这个必然性哈，这些的攻击是必然会临到的。啊，不是偶然，是必然。那后面五十三节到五十七节呢，是非常凄惨的光景，讲到妇人本来是柔弱的，把自己的孩子都吃掉。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种的灾难，临到人的时候，逼到那个地步哈。中国过去古人有叫一子而咬其食嘛，讲到饥荒来临的时候，到一个地步，那个妇人本来是爱孩子的，那是他所生产的，结果饥饿的缘故把孩子都吃了。那这个是在犹太人历史当中也有的这个事情啊。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种的情况。那这些事情都是耶和华要咒诅临到这个犹太人。那我请问，是不是太残忍了？这是问题。让人落到这种的光景，是不是太残忍了？这是我要问的问题。这个话不是对外邦人讲的。你看外邦人，犹太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外邦人他是整个都灭绝，他说把全都杀掉，他用的词到这里就没有了，反正全都用刀杀了，没有了。但他到这里就是把自己的孩子都吃了。所以我必须要回头讲，就是我们人的困境，我们在救恩这方面的困境，在永生这方面的困境是很大的。那上帝要赐给人的是永生，如果没有永生，今生所演绎的一切的事情都没有意义，完完全全的没有意义。就好像昨天的牧道有位跟他讲，就是你奋斗到现在，你有成就，你46岁读研究生，我说范进60岁中举，是吧？我说在这些人生的经历里面，那些靠自己奋斗有这个成就那个成就多的是。我说他如果没有永生，一点意义都没有，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没有意义。那这些所谓的福祸在人生当中演绎的事情，如果那个结局是灭亡的话，那些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除非那个结局是真正做他的圣名得永生，你今生所演绎的事情才会有那个意义性才会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看的。所以耶和华用这样的方式来惩治犹太人，还是为了要救他，否则他就任凭他，和他无关，那你就任凭你爱怎么样怎么样，最后的结局是灭亡。所以这个是不同的一个分界点，在这个里面。好，58、59，这书上所写一切律法的话，就是教诲，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这些的话的意义所在，他推动的方向的所在，是叫人敬畏他。敬畏这个字，所以敬畏这个词在犹太人的当中，在信仰的里面，在现在基督徒的里面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真正敬畏的心，我可以很清楚的说，你的信仰没有办法真正建立起来。就算你读了神学博士，做了神学教授也没有用，就算你建立一个超级的教会也没有用，如果没有敬畏神的心，那一切的根基都会没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是很重要。那个真正的敬畏是在自己人生当中所有的事情都会 reflect， 都会反映到你的敬畏的里面。我这么做是本着敬畏耶和华的心去做的吗？我要做这个决定是本着敬畏他的心去做的吗？我要说这句话是本着敬畏他的心去说的吗？我要去那个地方是真正有存着敬畏他的心，需要到那边去做什么生意赚什么钱吗？那这些是我们，当我们有敬畏的心以后，我们心在神面前安静下来，圣灵会有微小的声音跟我们讲话。如果没有敬畏的心，里面是大的，是狂躁的，波涛汹涌的，圣灵的声音你听不到，最后的结果是任意而行。所以敬畏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好，后面他就讲到说这些灾难， 六十二节，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剩的就稀少。他说你原来耶和华怎么祝福你，现在他把你减少，原来给的他完全都可以拿走。六十三节，这一节请大家要留意看哈。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他用同样这个词，但喜悦的这个词的用词的意思，在这个里面的意思，用同样一个字，他所表达的不一定说欢喜快乐那个意思，是指他的旨意，定义这么做，符合他的旨意的，同一个词。那敬畏是从这边也是因此产生的。我再次说，上帝绝对不是一个可怜的老父亲，然后每天这个痛哭流涕的看着这个儿女悖逆啊，没有办法什么时候你回转呢、啊？整天被这个儿女欺负啊，不是这样，绝对不是。所以在耶和华面前那种的敬畏，摩西到了山上见耶和华神说你也把鞋子脱下来，这是圣地，那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是请大家也特别留意的。然后六十四节他还讲到说，你们会倒向拜假神，必使你们分散的万民中从这边到那边，你便在那里侍奉你和你的主素不认识的石头神。赶出以后，耶和华给他们侍奉自己的机会都拿掉，也不要侍奉神，你就侍奉石头，你侍奉马门嘛，就是拜钱嘛，去吧啊，这个是神的任凭啊。然后后面就讲到很多的惶惶不定，很多的忧虑啊，是这样子啊。后面的这些的惩治，那这个就结束哈，这些的经文结束。那这一课最主要的，我就讲到那个原则，祝福和咒诅的原则，这个大家要清楚。清楚以后，那对我们和神面前的这种关系的正确的这种的彼此的互动，就是重要的。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吗？原则是一样的，但是方式不一样。你比如说，你的城国家会被灭亡，整个城会被掳。那现在我们不会说整个国家被掳，我们没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这些外邦人活在加拿大，不因为我们悖逆，他把加拿大毁掉，也不是。这是个体性。那他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在神面前的祝福咒诅的原则是一样，但是方式不一样，那这个是有改变的。那现在我们可能也不至于，这个时代不至于有人饿到这个吃孩子吧，在加拿大应该不会，不行去 food bank 嘛，对吧？不至于到那个地步，但是那个原则还在，就是落在这个咒诅的里面，他的意思是这样表达的。那到底是我们现在比较好呢，还是以色列人比较好呢？因为我们现在不会缺吃少穿嘛，他们会嘛，是我们比较好，他们比较好呢？请大家自己去想。如果在永生的这件事情上面没有真正抓住的话，不一定是好。个人的警醒就变得很重要啊，这个是原则。好，还有其他问题？
就是以色列百姓被从埃及出来，男丁60万。除了加勒和那个
约书亚，
其他全部
再死掉了。对，所以生命记前面他说，你们这些我全部灭绝，但是你们所说要被掳的你们的妻子儿女，我把他带到迦南地区。所以这个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雅各以撒的应许一直在，是在他整个的后裔的里面实现。那这一代人败坏就灭掉，但他后代还会实现他的应许。所以这个民族上帝一直保守到今天，一直到耶稣再来，整个以色列全家会得救，这个是他应许一定会实现的。在民族线唯有以色列人士，那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降临以后，我们这些外邦人，外邦的数目填满，罗马书11章，我们有机会去填这个数，我们在神的这个普世的救恩的里面，我们都蒙福。但民族性是唯一的，只有犹太人是唯一的民族性。那个应许一直到耶稣再来，整个的民族性的这个实现。 好，后边的这个思考题哈，看一下。第一题，耶和华应许了很多今生的祝福，是否要旧约的人只注重今生呢？当然不是了。在旧约的里面，犹太人就有永生的追求，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跟法利赛人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但经上所指的话就是我。但永生的概念在犹太人的里面一直是有的，因为他知道这位神是永生的神，他们寻求的真正敬虔的人所寻求的是永生的方向，这个是不改变的。只不过今天我们自己在信仰的上面，他们的困难是知道永生这回事，但不追求，被今生缠住。我们的困难呢，永生的事情不太清楚，因为我们的背景里面没有这个事情，所以要把永生的事情能够建立的扎实，这个是我们的挑战，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挑战，要不断的要花时间慢慢的建立起来，那这个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你信主的唯一的目的，核心的目的是这个，如果这个没有，那个信就很可惜了。好，后面耶和华对以色列人先清楚的应许祝福，他们为何仍然不能得着？应许了很多祝福，但后面还是，我们看圣经知道后面他们还是悖逆的。等我们讲到生命记后面，耶和华说，你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你们必定会败坏。然后摩西就跟犹太人说，你们进去以后，你们必定会败坏，必定会赶到外面去，那心里面真的很痛啊，必定会这样，那人的罪性实在是可怕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得到教训哈。第三，若不听从神的话，就必遭到严厉的惩治，是否只有律法没有恩典啊？这个是我经常错误的解释，这样出来没有恩典。你看这个，要么就祝福，要么就咒诅啊。那这个是有一个人他诠释生命记，说生命是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个对生命记不了解，他讲这个话不是这个意思的。所有的被神颁布律法赐给的那些的人都是蒙祝福的人，如果没有神的福分临到他，神的律法神的话不会给他的，那给他以后用这些的话，包括那些的惩治，那些的律例，是让他们能够真正得到这个祝福，那这个是整个的次序是这样。第四，经文中咒诅的话大大多于祝福的话，是否神的律法很严，恩典很小啊？这个是经常说，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旧约的神很严厉，新约的耶稣很 nice 啊，这是经常这样的说法，这个说法是错的。神是同样一位神，今日昨日以后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表达的方式不同，原则是一样。第五，以色列人因为今生蒙福反会悖逆，是他们的民族特别软弱吗？特别的这个有弱点吗？是这样吗？他这个民族，以色列民族真糟糕，你换旧约圣经，哎呀，以色列人真的是太糟糕，换成我们中国人可能就挺好的，都一样，没有区别，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他们只是个 model。 第六，耶和华会把悖逆的以色列人散去万国受惩治，为何不全然灭绝？因为有约嘛，会守到那个约，那个神的约是不会改变的，这一代人悖逆他灭掉，下一代人他会救的，但是下一代人他救他也要顺服耶和华，不顺服耶和华他一样会灭绝他啊，这个道理是一样。好，应用很快的哈，过一下。神会赐给人今生的祝福，神要赐给人什么？永生哈，今生是会赐给人，永生是神要赐给人，这两个是不同的。他一定会给我们今生的祝福，一定会的，但是他要给我们的是永生，不是要给我们今生，不是，他要的是那个，所以这个是重点。第二，人愿意得到神的祝福，人不愿意听神的教训，拿祝福可以，不要教训，这个是人的特点。 第三，神的祝福是叫人听从，神的惩治是叫人悔改。第四，肉体罪性叫人很难顺服神，肉体罪性叫人很容易背离神，这个是我们的肉体罪性所产生的方向。第五，物质的丰富会叫人身靠近神，物质的丰富会叫人心远离神。如果你仅找物质的丰富，那就是身子靠近，多多去拜佛烧香。所以耶和华说，这百姓若举唇敬我，心却远离我，心会远离神，所以这个会有这种危险的。第六，神弃绝悖逆的以色列人实现公义，神拯救悖逆的后裔实现应许。他虽然他是悖逆，他的后裔神会拯救实现他的应许，他的应许是这样实现。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翻开你的话，虽然字字跳出来看起来很可怕，有很多很严厉的咒诅的话，但是我们知道，当你的话赐给我们的时候，你是要赐恩给我们，你已经拣选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在你这些警戒的话的当中，我们能够有智慧，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回应，我们就必定能够走在你祝福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让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都有这样一个智慧，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有这样一个智慧的心，能够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大大的在你面前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